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子宁啊，作为老师，有的时候呢，会突然领导会听你的课，你的感觉如何？
哎呀，说实话，真的是既紧张又有时候觉得有点愤恨。
啊，愤恨啊？为什么呢？
我不是特别喜欢被 observe， 因为其实你和学生的交流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然后当有一个人去 observe 你的时候就不自然了，有的时候就心情很急躁那种感觉。
对，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同时刚才你用一个单词叫 observe 这个词，我们学这个词的时候好像是去观察某一个动物
啊。其实你看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被盯着看然后评价一下。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observe。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这单词呢，我们看看它的拼写是 O-B-S-E-R-V-E， 它的发音是 observe， 同时注意一下后面的 S 是一个浊化音 observe。那么它的词性呢是动词，意思表示观察，特别仔细的去看某件东西， watch something carefully。 看下面的例句， He also studies and observes the behavior of babies。
他还研究并观察婴儿的行为。
这里面 observe the behavior， 研究某一个东西的行为，这个词组呢会用在很多考试，比如说研究某一个动物啊或昆虫它的生活习性，用这个单词。科学家们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some species。
对，这个观察的意思是你不光是看它，而且你想得出一些结论啊。
非常仔细的看。第二个是跟我们老师有关了，Are there any classes I could observe?
有我可以观摩的课吗？
它可以翻译成观摩，也可以叫听课。听课的话呢，它往往领导去呢挑毛病哈，找问题 observe。看看第二个例句呢，表示观察到某件东西，它的用法是特别的正式哈。看下面的例句 ：In 1664, Hooke observed a reddish spot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1664年，胡克观察到了那颗行星表面的一个微红的斑点。
这里面呢，观察到它等同于一个动词叫 notice。所以它往往用在科学发现里面，就一个人科学家去注意的或者说长时间的去关注某一个东西，最后呢发现了这个里面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用到的是 observe something。 另外作为动词 observe 还可以表示评述什么什么事情，表示一个正式的用法。看下面的例句， We observed that the first call for radical transformation did not begin until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我们认为首次要求彻底改革的呼声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
这里面 observe 翻译成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一个观察，认为呢是这种情况，往往它是做有一个 make a comment， 做一个评论或一个意见的含义在里面。 observe 作为动词还有一个意思，通常呢是用在一些法律法规当中用 observe。当然了，它跟观察是没有关系，它表示一个人要遵从或遵守某一个制度 observe。
也就是 obey it 对吧？
Obey something 作为一个 law custom， you obey or follow something， 用到的是 observe 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看下面的例句， Imposing speed restriction is easy but forcing driver to observe them is trickier。
实行速度限制容易，但迫使司机遵守比较难。
observe 这个词呢可以指呢我们说遵守交通的法规，同时作为学生要 observe the rule and the regulation at school， 对吧？
对，就是在学校遵守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
好，下一个例句哈，这个意思呢它也是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同时这个意思让我想到了美国的一任总统叫 John F. Kennedy， 约翰·肯尼迪，是特别帅的一任总统，但是很不幸他在达拉斯呢遭到暗杀哈。但是他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是 We observe today as some something。 这里面我们当时一看 observe 这个词的时候呢，误认为我们观察今天，但后来我们一看译文发现啊， We observe today 它表示说我们庆祝今天作为一个什么什么日子。那么看下面的例句哈，跟表示庆祝相关的这 observe。 We will observe Thanksgiving with family members.
在那里呢，我们将与家人一起庆祝感恩节。
所以这里面 observe 这个词表示说庆祝的意思，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用词。下面看一下 observe 它变成名词是如何改变的哈，加哪些词呢？它变成了 observation， 等于说把后面这个 e 去掉，加上 a 加 t i o n， observation 表示观察到某些东西。看下面的一个例句：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the planets，
对行星运行的仔细观测。
好，看一下另外一个意思呢，做一个观察评论。看下面的例句： is that a criticism or just an observation？
那是一种批评呢，还是一种观察评论而已？
那么某些人对他人的一个观点呢，不是非常确定。您是批评我，还是说简简单单的观察完之后呢，给一个简单的description 就 OK 了？所以呢，他不是非常的确定。另外 ，observation 表示一个人的能力 ability to observe something 啊，叫做观察力。She has good powers of observation。
它有很强的观察力。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单词 observe 以及它的名词形式 observation。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我们聊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件 hobby， 一个爱好吧，叫做 mountain climbing。 登山，
爬山，
登山非常好玩，但是呢我们要做很多的preparation。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对话怎么样去避免麻烦，一起准备。
好的。
Do you mind helping me prepare the supplies for mountain climbing?
Okay, I'm coming.
我说的是你能帮我一起准备爬山的装备吗？
但是呢用得非常的正式啊。 Do you mind helping me? 您是否介意帮我一下干嘛呢？准备那些登山的东西。 Do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这句话我想呢大家都学过 do you mind， 然后后面加一个 doing something， 就记住它的语法要求 mind 后面加 doing something。 有的时候会说 do you mind I'm smoking here， 或 do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 您介意我在这儿吸烟吗？ Yes I do。 是的，非常的介意哈。Do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now， 您介不介意我把窗户给打开。一定要记住这个 mind 后面这个动词加 ing 的形式。
这也是一个非常礼貌的想要请对方做什么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想要做什么呢？要帮我 prepare the supplies for mountain climbing。 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 prepare the supplies，
准备什么什么事情，目的呢后面加一介词 for something。 我的回答是 OK I'm coming，
那就来，
马上过来。
Is it gonna rain tomorrow?
I've checked the weather report. It says will be cloudy, but no rain.
即使想要去出游的话，首先就要看一下这个 weather forecast， 对吧？天气预报。所以我首先发的问题是，明天会下雨吗？还用了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Is it gonna rain?
It's gonna， 其实打开的 is it going to 啊？我的回答 ，I have checked the weather report。我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Check 是检查，事先看了一眼。It says will be cloudy, but no rain. Will be cloudy. 这次我们学过，表示多云，但是呢不会有雨。Cloudy day.
Just take my umbrella in case of rain.
Don't forget to take enough water and food.
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想要带上伞啊，说以防下雨。Just take my umbrella， 带上我的伞。In case of rain， 这个词组我们之前讲过。
In case of 这个词呢，大家见到的一些情况都是说警告某人，或者说告诫某人，一旦什么什么发生，或万一什么什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最常见的第二人在哪？电梯里面，他会说呢，如果说发生着火的情况的话呢，不要用电梯，那么会说 Don't use this elevator in case of fire。 有些东西是说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不要什么，那么后面万一，那么 in case of something， 这个 of 后面就表示说万一要出现的一个什么什么情况。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呢 in case 后面把这 of something 省略了， take umbrella just in case。
所以其实它就是暗含了说，以防待会儿由于
以防万一什么什么啊 ，in case of， 大家记住了，表示万一以防某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除了天气呢，刚刚我们又提到了 ，don't forget to take enough water and food， 这个 supply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不要忘了去带足够的水和食物。
和食物。
Definitely. Or else I will starve to death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Me too.
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忘了，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叫做 definitely。
肯定啊，不能忘。
如果只说 yes 的话，好像就
有些弱啊。
对 ，definitely 就是一定啊，我肯定不能忘了，是吧？
表示特强的一个是 definitely，absolutely 啊，都是表示说百分之百的啊，没有问题。
Or else， 也就是否则。I will starve to death。哎，这个表达非常非常好。饿的话，我们老说 hungry， 对吧？但程度不是很强。
但是饿要饿死的话，用一个 starve 这个是 starve 这个词 starve， 它的用法呢可以用 I will starve to death 没有问题，或者 I'm starving to death 也可以，或 I'm starved to death。所以这个词呢，它后面跟原形没有问题，用 ed 形式可以 ing。也说得过去，所以这个词的后面的形式是特别特别的多样，都表示说已经饿得不行了。用一个词，中文有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什么？前胸贴肚皮。
没错没错。好，那么后面我们还提到了说 I will starve to death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也就是说在半山腰可能就爬到一半我就要饿死了。
这个一半啊 halfway 非常的简单，表示一半的路。但是呢它可以用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叫什么呢？干了一半就放弃了。You better do not give up halfway。或者说呢we meet somebody halfway， 表示我们两个人可能有很多的冲突，不同的意见。Doesn't matter, I can meet you halfway。那么我的回答是 me too 哈，我也是啊，就是肯定要带很多的吃的和喝的，不然的话我也会饿的。Me too， 非常简单。
好，所以再看一看我们带了伞，带了食物和水，还需要什么呢？ May I take your compass? I feel so cool with it in my hand.
Alright, oh, I nearly forgotten. I left my sneaker in my office.
May I take your compass? 这个我们之前在四大发明的时候讲过啊，这个是指南针。我说我能带上你的指南针吗？我觉得把它拿在手上特别的酷。
然后我说 Oh, alright, I nearly forgotten. 我差点忘了。I left my sneaker at my office. 这里面这个 sneaker 是表示说那些运动鞋、球鞋。
登山嘛，不能穿皮鞋是吧？
同时大家注意呢，这里面这个 sneaker 一定是一个长音式鞋。如果还有一个叫 sneaker， 那个好像是吃的什么东西吧 ？sneaker
士力架，
士力架，当然那是个短音了，这是一个长音 sneaker 哈，是那种球鞋。
对，英文很多这个一它的长短音不一样的，
对，
它的意思有很大的变化，
对，
什么发音要特别的记忆。后面 it doesn't matter, I can go with you to the supermarket to pick up a new pair.
Okay, after we finish our preparation, I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说没关系，球鞋忘就忘了吧。It doesn't matter, 哈，我们去超市可以再买一双。这个里面它没有说 buy， 用的是Pick up a new pair。
这个 pick up 这个词呢，它的意思特别的多，它可以指去接某个人， pick up you 或 pick you up， 在什么地方把你接上车来啊。那么买东西的话 pick up something 去买一个东西，有的时候呢更加考下，比如 pick up a girlfriend， 当然了是男女朋友之间哈，去认识一个新朋友等等，也可以用这个词 pick up。 那么我的回答啊、哦、OK， 我的回答呢是 OK， after finish our preparation， 我们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we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有关登山的话题，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聊的是 if not unless，
我们一般就翻译成除非，
除非你怎么怎么着哈。有的时候呢我们除非你怎么怎么着，有一种好像要威胁某人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哈。
中文好像说出来差不多啊，英文使用上有一些区别，我们来看一看啊。 unless 呢我们一般是用在条件句当中，意思呢就是 except if， 也就是除非。比如说 You can't travel on this train unless you have a reservation，
除非有预约，否则呢你不能坐这辆火车。
这个很简单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用法，但是想再跟大家提醒的是，我们用 unless 来讨论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时态是用现在的时态。 举个例句，我们来感受一下。Unless it rains, I'll pick you up at 6.
如果不下雨呢，我就六点去接你。
嗯，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Unless it rains, 其实我们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推测。
哎，是否要下雨的一个推测，才表示一个将来。但是呢，大家切记，这里面不能用 unless it will rain。逻辑呢，跟我们汉语呢是符合的，但是呢，对英语来讲呢，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语法的使用。
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往上学，越往深了学，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这个时态叫什么名字，它就只表示这个时态的事儿。
哎，是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英文很多的时态，包括将来的一个时态呢，其实也可以用一般现代时来表示，它表示这件事情肯定要发生的。
嗯，然后我们还之前曾经讲过什么用进行时啊表示将来啊等等等等啊。
嗯嗯，
然后诶，所以大家一定往深了学以后，一定要就是更用心的去体会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在哪里，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去表达啊。在多数的真实条件句当中呢，其实我们用 unless 或者刚才提到过的 if 点点点 not 这样的句子，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嗯，
我们举个例句，我们一起看一下啊。Unless this theater is able to raise $100,000, it'll have to close.
除非这个电影院呢能够筹到$100,000的这个钱，不然的话呢，它就可能关门大吉了。
嗯，对。那么如果我们想给它换一下，不用 unless 的话，我们可以用 if not 的句型，怎么变呢？我们可以给它改成 if the theater isn't able to raise 多少多少钱，it will have to close.
或者说呢， the theater will have to close only if it cannot raise the money of $100,000.
哎，所以大家发现了啊，在这个里面它全部都是条件句。那么这样的一个真实条件句型当中，互换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在下面的几些情况当中，我们用 if not，不用 unless。
好，我们看看究竟哪些情况下呢不能用 unless。
首先，如果主句表达 if 从句中的事情或行为非常出人意料的时候，
give you a surprise，
我们一般这样的句子会怎么说呢？ I'll be amazed if he doesn't win。
如果说他不能赢得比赛的话呢，我会非常非常的吃惊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句子已经本身告诉我们了，吃惊。
amaze 这个词就表示 surprise。
对，所以在表示吃惊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句当中呢，我们就用 if not 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会吃惊，如果什么事情不发生，我会吃惊。还有就是通常在问句当中，看下面的句子， if you don't pass the test, what will you do?
如果你考试通不过的话呢，你将怎么办啊？
哎呀，这句话尤其是在期末的时候啊，听得人心惶惶。
这老师给你叫到办公室说，如果考试你不过的话，你怎么办啊？留级吗？
哎呦，真的是，这不想回到过去啊。
是的，
然后所以大家，我们看句型啊，里面用的就是 if not 的句型，我们不用 unless， 我们会问 if you don't pass the test, what will you do? 哎，它后面引出来的是一个问句
，
所以它用 if not。还有呢，就是在非真实条件句当中，大家注意了，是非真实条件句，我们通常用 if not 而不用 unless。 我们举一个例子， if I weren't so tired, I'd give you a hand。
如果说我不是那么疲劳的话呢，我会帮你一把的。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是一个非真实条件句啊。
那么说话的这个言外之意呢，当时我的的确确是真是很累啊，没有或者不太可能会帮你一把。
但是有的时候啊，如果主句是否定句的时候，我们这个 unless 呢也可以用在非真实的条件句当中。举个例句， She wouldn't have gone to university unless her parents had insisted。
翻译成中文呢，要不是他父母坚持的话呢，他将不会有机会呢读大学。
这个是一个非真实条件句，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句是 she wouldn't have gone to university， 是一个否定句。所以这个时候，在这样的非真实条件句当中，我们是可以使用 unless 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是可以使用 unless 而通常不使用 if not 的，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表示一个 追加的想法。什么叫追加的想法？我们举个例子啊，一起来讨论一下。You can leave now, unless you'd rather wait for Jack, of course.
你可以现在离开，除非呢，你想呢，等 Jack 一起走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追加的意思就是，我直接就跟他说 ，Hey, Peter,you can leave now. 这句话完了，其实
哎，对，完事了。
那后面我再追加一下。除非你想怎么怎么样、
哎、
Unless you'd rather wait for Jack, of course、大家听明白这个追加的感觉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二句起头用 unless、
他表示的后面的信息呢跟前面呢没有太大的联系，作为一个额外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同时表示虽然说它是一个 additional 额外的东西呢，但表达出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期望在里面，我希望你能够坐下来，比如说跟 Jack 一起走，如果可能它有一种 asking for permission 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我们通常用 unless 不用 if not 的，也就是在关系从句当中指代肯定性的短语的时候。举一个例子，这个句子稍微长一点啊，我们仔细听。We can walk to the cinema unless it's raining, in which case we'll get a taxi.
除非天下雨，不然的话呢，我们将步行去电影院。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们将打车吧。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翻译成中文也挺拗口的。
哎，是的，哎，
意思就是说不下雨就走着。
哎，不下雨就走。但如果下雨、in which case 的话呢？这 case 表示说下雨的那种情况，
对，所以就是肯定了、
在那种情况下呢，我们将不能走了，那么说我们需要打车去。这句子呢看起来有一些墨迹哈，比如说哎，一会儿说下雨一会儿不下雨，然后呢又说要打车，但是大家看懂后面是一个非限定的定语，从 in which case 在那种情况下，在下雨的情况下我们将怎么怎么着。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使用 unless 而不用 if not 这样的一个句型，这样其实也更节省篇幅，因为本身这个句子就很长了，用 unless 的话后面的句型会更加的简短一些。
所以呢这个语法现象呢，就是说关系从句呢指代肯定性的一个短语哈，这也有点抽象，但是呢我们通过刚才这个例句的讲解呢，大家知道说我们将做什么事情，除非怎么怎么着，比如说的 We will have a fast food unless you cook us a decent meal for us. 如果说你不给我们做一个好吃的比如像样的一顿饭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去吃一些垃圾快餐了哈。那么那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怎么怎么着哈？
大家发现了吗，翻译成中文都是否定的感觉、
否定的，
但在英文说出来是肯定的说法。
哎，
所以这个句子还要我们自己再细细品味一下，
品味一下。
因为这个翻译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中文是用否定，我们通常喜欢用否定的句子去翻译它、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中文说出来是否的概念啊，但是我们用刚才这个句型其实还不简单呢，但是它是一个肯定的句子、所以这个用法现在来讲是比较高阶的，比较难一些的、我们先重理解，然后慢慢希望同学们可以模仿去使用它。
所以英语里面这个if 或者 unless 或 if not 或 unless 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一个语法点、如果大家能够用得好的话呢，的确呢让你的整个的句子啊或者整个一个段落的逻辑非常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到位，但是能够用得好需要大家平时多多的积累，多看多写多练习。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